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金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我想先问问你，你知道多少个世界之最？除了蓝鲸是现存体型最大的动物，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钻石是最硬的矿物质，你还知道哪些？知道哪里储存着更多的世界之最吗？答案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本书里储存着天文、地理、历史、科学等等不同领域的世界之最，每年都会出版一次。吉尼斯本来是一家爱尔兰啤酒厂的名字。有一天，这家酒厂的经理跟人争论欧洲什么鸟飞得最快，结果发现到处都找不到答案，分不出输赢。于是这个总经理就找到牛津大学的一个高材生，两个人共同撰写了一本世界之最的书，就是这本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1955年，这本书第一次发行，反应就很热烈，第二年就在美国卖了70,000本。因为每年都有新纪录，所以每年都要发新版书。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光书上的世界之最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了。吉尼斯在2000年开通了网站，可以在网站上展示更多的世界之最，人们也可以在网站上申请新的世界纪录。如果网上没有自己想要的项目，也可以创造一项新的世界纪录。事情开始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什么世界上最大的嘴、最长的指甲都是基本操作，还有一分钟最多敲鼓多少次、一分钟用脚开最多的啤酒瓶这类无厘头记录，还有一项三分钟自拍多少次。保持者之一是美国演员巨石强森，他在三分钟内自拍了105次。听起来好像吉尼斯世界纪录来者不拒，但是这可不是法律和道德的空白地带。吉尼斯会因为道德、法律和危险的问题拒绝收入某些记录，比如杀死最多动物记录、吞剑记录等等。想要挑战记录本身是好事，但也要量力而行。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在1959年冬天，苏联乌拉尔工学院的9名学生与毕业生决定挑战一场艰难的登山旅程。队伍的领队是23岁的伊法尔·迪亚特罗夫，他聪明、冷静、经验丰富，曾多次带队旅行。同行的伙伴也都是大概20多岁左右的年轻人，个个热爱冒险。他们的目标是征服马拉尔东部的奥托尔克腾山，一座几乎没有被人类 踏过的荒凉高山。出发时，他们心情兴奋，还拍下了许多照片，记录下旅途的笑容和快乐。他们在寒冷中前进，他们穿过冰雪覆盖的森林和山地，留下了整齐的日记和日志。可是旅途中一名成员因为身体不适而退出，只留下其他九人继续前行。没有人知道，但是这个血型则却救了他的命。按计划，他们应该在2月12日左右出发，电报报平安，但一直没有消息。家人和学校开始焦急，最后组织了搜救。2月26日，搜救人员终于在马拉尔山口的一处山口找到了登山者的营地。眼前的情景让人非常震惊，他们的帐篷立在雪地上，却从里面被割开，好像他们在匆忙逃出。帐篷里还整齐摆放着食物、鞋子和厚重的衣物，说明他们不是正常离开，而是遇到了突然的危险。沿着雪地的脚印，搜救人员在森林的边缘发现了两具遗体，他们只穿着非常薄的袜子，似乎在极寒中想拼命着生存。再往前走，又发现了三名遇难者的遗体，他们好像要爬回帐篷，但却又倒在雪地上。最后四具尸体几个月之后才在非常深的雪下被找到。他们的伤势非常奇怪，没有人头骨严重受损，有人另骨断裂，但身体表面几乎没有外伤，好像受到巨大压力，却不是普通打击造成的。更奇怪的是，他们身上还有轻微的放射性。官方展开了调查，但很多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答案。为什么他们要在半夜割开帐篷逃生？为什么他们没有穿过衣服就到-30度的雪地？这些严重的伤势又是怎么的造成的？最常见的解释就是雪崩，也许小型雪崩威胁到他们，让他们紧急逃生。但搜救人员指出，现场几乎没有雪崩的痕迹，帐篷的周围的积雪很稳定。还有一种更大胆的猜测，有些人觉得这可能是军方的秘密武器试验，例如降落伞照明弹或火箭试验，登山者误入实验区才发生了悲剧。甚至有人提出，在夜晚中可能发现了不明生物 UFO， 登山者才受到未知力量的影响。虽然这些说法没有任何证据，但是至今仍吸引很多研究者的爱好者讨论。在2019年，俄罗斯官方重新调查，最终给出的一结论是一种罕见的雪崩导致的事故，帐篷被雪压迫，他们不得不逃出，在极寒环境下迷路和失温。但许多专家和公众依然不满意，尤其是那些奇怪的伤势和放射性，至今无法完全解释。直到今天，迪亚特罗夫山口事件仍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登山谜团之一，它不但是一场悲剧，更是一个谜题，吸引了无数作家、纪录片导演和科学家研究和想象。有人说，他们提醒我们，大自然有时比我们想象的更危险、更神秘；有人则认为，它也许永远会是个谜。九位年轻人本想挑战雪山，追求冒险，却在那一天消失在风雪中。60多年过去，他们的故事仍然被人惋惜和充满好奇。谢谢大家今天收听，再见。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讲有轨电车难题。有轨电车难题是一个伦理学的思想实验。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德在 1967年中首次提出这个问题。在1996年，朱迪斯·贾维斯·汤姆逊、弗朗西斯·卡姆、彼得·昂格尔等人广泛地分析了这类问题，使这个问题为人熟知，在哲学与伦理学的领域外，心理学、认知科学与神经伦理学的部分研究也涉及此问题。其大致内容为，一辆失控的列车在铁轨上行驶，在列车正在行驶的轨道上，有五个人被绑起来，无法动弹。列车要先碾压过他们，才可以继续行动。你站在改变列车轨道的操纵杆旁，如果拉动此杆，则列车将切换到另一条轨道上。但是另一条轨道上也有一个人被绑着，你有两种选择：一，什么都不做，让列车按照正常线路压过这五个人；二，拉下操纵杆，改变为另一条轨道，使列车压过另一条轨道上的那一个人。从2001年开始，列车问题及其变体已广泛用于道德心理学的研究，列车问题也成为热门书籍的主题。在讨论自动驾驶汽车设计的道德规范时候，也有与列车问题类似的问题。在不可避免的汽车碰撞中，自动驾驶城市该如何选择前进方向或碰撞的目标？早期问题的提出早于福德的出版。查普曼·夏普在1905年在向威斯康辛大学的学生发放的道德问卷中就包括了一个版本。在这种问题中，铁路的转车员控制了铁轨的转换，但生命受到威胁的则只是转车员的孩子。德国法律哲学家卡尔·恩吉施在1930年的特许任教资格论文中讨论了相似的问题。德国法律学者汉斯·维尔泽尔在1951年的著作中也探讨了类似问题。阿夫·罗霍姆叶卡莎·卡里兹在他对塔木德的评论中讨论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将一个原本要投往一个人数较大的人群的导弹转向人数较小的人群，是否合乎道德？在修改版本之后，有轨电车的问题以及四个变体出现了：一、原始问题；二、胖子；三、胖坏蛋；四、二次变轨；和五、院子里的人。此道德两难问题涉及人对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的取舍，此难题可以变化，如一条岔道上有一个人，另外一条可以改成更多人或者更少人。人数对利益取舍的关系，这个思想实验主要是想探讨功利主义与源自康德主义的道德义务论见解。任何的假设题目都必须有前提假设，做出此决定前，可以假设你完全不认识这即将面对死亡的几个人，不知道性别、职业、年龄、财富，亦不了解其可能对社会地位和贡献，甚至是人数。胖子难题，你站在天桥上，看到有一台刹车损坏的电车，在轨道前方有五个正在工作的人，他们不知晓列车正在向他们冲来。一个体重很重的路人正站在你身边，你发现他的巨大体型与体重正好可以挡住电车，让电车出轨，不至于撞上那五个工人。你是否应该动手，把这个很胖的路人从天桥上推落，阻挡电车，以阻止那五个工人，还是应该坐视电车撞上那五个工人？关于这一行动方针的反对似乎很强烈。当被同时问及原始问题与此变体问题时，大多数人会赞成拉动操纵杆拯救五条生命，但不赞成推胖子去挽救工人。这导致研究者试图在两个问题之间找到道德方面的区分。 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在原始问题下无意对任何人造成伤害，被杀死的那一个人仅只是将操控杆拉开的副作用。但是在第二种问题下，伤害一个胖子是挽救这五个工人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谢利·卡根在他第一本书《道德的极限》中讨论并且最终拒绝了这一论点。可以断言这两种问题之间的区别在于，在第二种问题下，被提问者希望通过某人的死亡来拯救这五个人，而在第一种问题下，他们没有这种意图。这种解决方案本质上是双重效应学说的一种应用。这种学说认为一个人可能会采取具有不良副作用的行动，但是认为故意造成伤害，即使是出于充分的原因，也是错误的。胖坏蛋问题，这个例子是将胖子这一例子进一步发展，涉及到这样一种情况：胖子其实是使这五个人陷入危险的恶棍，在这种情况下将恶棍逼死，特别是能够拯救五个无辜的人，不仅在此道义上是合理的，甚至势在必行。这本质上与另一种思想实验有关，称为定时炸弹情景。该情景迫使人们在涉及到两种道德问题的行为之间进行选择。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大家好，欢迎收听爆笑名人故事，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今天我要讲的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大脑诸葛亮。别以为他只会一本正经的运筹帷幄，其实他的人生里也有不少让人笑到扶墙的趣事。第一幕，三顾茅庐，笑点不断。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出山，三次去他家。第一次，诸葛亮在家里睡懒觉，刘备等了半天只能悄悄走了。第二次，诸葛亮跑出去钓鱼，还钓上来一只鞋子，刘备一脸懵，这是在暗示我招兵买马还是买鞋发财？到了第三次，终于见到真人，诸葛亮慢慢悠悠地出来，长叹一声，哎呀，差点睡过头，错过了当丞相的机会。第二幕，羽扇纶巾的时尚达人诸葛亮出场时总是拿着一把羽毛扇子，穿着长袍，风度翩翩。有人问他，军师打仗为什么要拿扇子？诸葛亮神秘笑，一是显得聪明，二是夏天真的很热啊。原来这羽扇既是智慧的象征，也是古代的空调啊。第三幕，草船借箭，笑出新高度。周瑜让诸葛亮十天造十万支箭，诸葛亮说小意思，三天搞定。结果他让士兵划船出发，把稻草人放船头，东吴的弓箭手以为这是偷袭，疯狂射箭，最后船一靠岸，稻草人全身插满箭，像个刺猬。诸葛亮一数，十万有余，士兵们笑疯了，军师你这是打仗还是玩套圈圈游戏啊？第四幕，空城计的心跳时刻。有一次，司马懿大军压境，城里兵力空虚，诸葛亮却打开城门，自己在城楼上悠闲弹琴，士兵们吓得直抖，军师咱们是不是瞒了？诸葛亮却说，淡定，给我一个 BGM， 我能装下整个三国。结果司马懿疑心太重，以为城里埋伏重兵，吓得掉头就走。第五幕，认真又可爱。别看诸葛亮满肚子机智，他也有很可爱的一面。有次他苦思冥想写出师表，边写边掉眼泪，身边的小兵悄悄说，军师你要不要先吃点饭，饿哭了可不好。诸葛亮擦擦眼泪说，对，写文章要有感情，但也要有体力。第四幕，诸葛亮的发明家一面。别以为诸葛亮只会出主意，他还是个古代科技达人。 他发明过木牛流马，一种能自动走动的运输工具。小兵们第一次看到时吓得直叫，哇，牛马会自己走，这是怪物吧。诸葛亮得意地说，别怕，这是自动送快递的新科技。同学们，现在的无人驾驶外卖小哥其实几千年诸葛亮就想到了雏形。还有他还改良过孔明灯，用来传递信息。有一次士兵放灯，结果风一吹，灯飘进了邻居家，邻居以为是神仙送礼，天天拜天许愿。诸葛亮无奈摇头，拜托啊，那只是我测试用的飞行小纸条。第七幕，诸葛亮的学习秘诀。别看诸葛亮聪明，他其实也有自己的学霸秘诀。他经常劝弟弟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明镜无以致远。翻译一下就是要专心，别老着想玩手机才能学好。如果他穿越到今天的中学，估计会这样劝同学，想考好先把零食袋合上，把游戏机收起来，把心静下来。嗯，这听起来有点像家长语录，但从诸葛亮口里做出来好像更酷一点。结尾，所以说诸葛亮不仅仅是智慧代表，还是古代发明家，更是学习鸡汤达人。他用智慧和幽默教会我们，遇到困难要冷静，学习要专心，还能时不时来点发明创造，让世界变得更有趣。小主播总结，同学们，下次如果你们灵光一闪想出好点子，别害怕，勇敢去试吧，说不定就是现代诸葛亮。这期的爆笑故事就叫到这里，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玉可。在中文诗歌的天空里有一颗星，既温柔又锐利，它就是余光中。他一生写下2000多首诗，40多本散文集。他说自己是左手写诗，右手写散文，而无论哪一只手握住的都是一颗赤子之心。余光中的诗有海的辽阔，也有香虫的细腻。他最为人熟知的一首诗只有短短4行。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这首乡愁不仅写尽了思乡的滋味，也让无数读者在文字里读到他自己的心声。他写爱情，像夜色中的月光；他写乡愁，像心底最柔软的涟漪。有人说，余光中的诗是浪漫与现实的交汇，也有人说他是用文字留住时光的人。假如我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他在诗里这样说。今天我们在文字的风里再一次听见他，余光中，一位用诗守护灵魂的旅人。